我们今天呢，要给各位来谈的是佛道品。那么，在还没有谈佛道品之前呢，要把这个观众生品的最后一段给各位来做一个解释。在观众生品这一品啊，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是，我们一定要能够观察众生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有办法化度众生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上求佛道。那么众生呢，我们对众生的看法，对自信众生的看法，乃至于对有情众生的看法，到了这一段来呢，那么舍利佛就问那个天女啊，如以此末当生何所？你呢，如果在这里，你啊离开了这里，你死了，这么说，那你会升到哪里去？天就跟他讲说，佛化所生啊，无如彼生，那是我会照佛所化的所生，而我如彼生。这段话是说，佛化所化的是什么？我就如佛所化的这么生。可是讲到这里的时候，还是有生啊。可是声闻圣里头所讲的是讲无声啊，对不对？人要无声才可以啊。可是他说了，佛化所生，非没声也。你现在所说的佛化所生是有声啊，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去生，有一个地方让你去存在的啊。可是要无声才可以啊。可是天就讲了，众生犹然啊，无末生也。就是所有一切众生也是一样，不是啊无声，而是应该是佛化所生。这一段对话你要弄清楚。学佛学无声，并不是你心里头现在什么都不想叫无声，你才叫练正定。这样子的话，连佛种都没有了。我们学佛的人说，我现在离开一切，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下。我把它放下以后，我跑到这个深山里头去修行了。那么你放下了以后，你一念都不起了以后，那你变成无声了。既然是无声，那与草木啊石头有什么不同呢？所以是佛声才是对的，而不是无声。其实在一般哈，在小圣讲无声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无声是指我们认清真实，而我们不愿意在这个真实之外去生堂，这叫做无声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呢，是真实的，可是我们要讲给人家听的时候，我们就加添了很多我们当时的情绪跟想象，这个时候就变成有声。可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现事实，我们很真实的啊来告诉大家，那这件事情叫做无声，因其无声是为佛所化，佛觉也，就是你很清醒、很觉察的。我们的人生经常都要面对很多的责任，需要我们来挑。一个人无论如何必须要负起责任的。好了，今天下了雨，我要来听这场演讲，听这一堂这一门课来听经。那么我要负起责任，什么责任呢？就是无论它下雨或天气转寒，我还是要来。可是呢，我今天实在懒得不想来。我不愿意负起这个责任，那么可是我的邻居跟我的同修已经来找我了，他说你到底要不要去啊？可是我实在很懒，那我就塞堂，我就会生一句话，我就说某某人，我今天肚子痛，我今天消化不好，我今天不能去，这件事情就叫做塞堂，就叫做生。我们所谓的其实很多的众生是从这里来的，如果是无声，那你应该讲说，我今天确实有一点懒，不讨当当， 很懒，我今天就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好了。他讲的是真实话，是无声也。但其实这个无声是指我们还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状况在那里，但是我们以为没有，我今天就是没有，我今天就是不去，那什么问题谁都不知道。那我们以把这样子当做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是错误的。所以舍利佛啊，听天女这么一讲，那舍利佛就问天女，你什么时候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你什么时候会成就正等正觉呢？天呢啊，这舍利佛问天，天呢那么就说了，当如舍利佛啊，还为凡夫，我就可以成就三藐三菩提。他说如果你舍利佛现在你会还为凡夫的话，我就可以。可是舍利佛跟他讲说，我做凡夫无有四处，我不可能成为凡夫了。他说我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无四处，我要成就正等正觉也无四处。如果一个人能够成正等正觉，而这个正等正觉叫做空，叫做无，那你说我们用什么东西去成就呢？我们什么也成就不了他了。事实上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呢？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者。菩提是没有执着说我要成为正等正觉的。我有一天我看了一篇文章，是韩国的蓝之群写的一篇文章，他是一位韩国蛮有名的一个作家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我写完了以后我印象很深。他说呢，有两夫妇，他们都学佛，他们每天都念佛，希望往生极乐净土。到极乐净土去呢，他们呢每天都期待着，都祈求佛到极乐净土去以后，他们可以坐在莲台上，可以坐在这个莲花座上，所以每天都念佛。可是他们念到莲岛的时候，先生呢就先往生了，果然不错，他就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。可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，他真的来到了一个莲台上，坐在那个莲台，他在那里坐着等着，等他的夫人有一天能来。他还是想着他的夫人在人间呢，还是继续的念着佛，希望往生极乐净土，将来在西方极乐世界坐在莲座上。啊，果不其然，有一天他太太他的夫人也一样来到了极乐净土了。现在两个人都到净土了，他终于看到他的夫人也来了，两个人都很高兴，他就迎接他的太太也坐到那个莲座上去，两个人就坐在通通各坐一个西方所形成的那个莲台了。他们两个人坐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以后，两个人就讲话了，怎么来到极乐世界都是坐在这个莲台上，很乏味，没有什么事，很乏味耶，这样实在没有意思耶。可是两个人嘀嘀咕咕的想的，对呀，这极乐世界只有一个莲台，坐在这个地方也不饿也不饱，也没有饱，也没什么高兴的，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，就是每天坐在这里，那这样子的世界叫极乐世界啊。两个人在那里谈了半天，可是还是不晓得怎么办，他们怎么两个人还是坐在那个莲座上。可是他们两个人就在那个时候才想到了，说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坐在这个莲座上什么都不想呢？我们为什么不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佛化世界里头好好的去看一看呢？所以他们两个人才恍然大悟，从那个什么都不想，从那个坐在那个地方正等正觉的那个位置上才下来，他们才真的去观赏了原来极乐世界是那么的美。哦，这巍峨的宫殿，美妙的景色啊，很多的这个童声都在这里。哎呀，我想这一篇创作小说你应该可以听得懂吧。如果你每天要到极乐世界只是坐在那个莲台上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不舒服啊。那么对的，我们有一位同修，他是我的同事，很久的同事，曾经是我的同事， 他有一天就问我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郑老师，我一个问题疑问很大。如果说那个极乐世界只是金色的极乐世界，如果我们去只是坐在莲台在那个地方，老师，我看我觉得一点都不快乐，还不如在人间的好。”我说：“善哉，善哉。”你问的问题是真正问对地方了。如果你以为学佛就是要坐在那莲座上，我看他这样子的学佛，我看不学也可以的，还不如我们坐在计程车上。莲座它只是一个象征的语言，莲座就告诉你它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座位。有了这个莲座，要开一个花，结一个正果，而且它是美妙无比的，它是到极乐世界去，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而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切的喜乐，是佛化所生，而不是什么都不起，一念都不起。你要弄清这个道理才可以。所以真正极乐世界能够跟我们相应的，并不是一念不起的那个心，而是正觉所起的心。只有这个正觉所起的心，那么你才会感觉到心灵世界是平安的，那么你才真正有办法跟那个极乐世界去相应。要不然充其量你就会坐在那个莲台上，其实那个莲台就是边地的，也就是边城的意思，它就在那个地方。你知道边地边城就是这个道理哦，它不是极乐世界哦，是他们下了莲台后来才去极乐世界的哦。那么我们了解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要以觉来看很多事情。觉的事情我已经给各位讲过很多了。人家说一朝被蛇咬，百年怕绳索。你只要被蛇咬过一次，你每一次看它绳子你都会怕。没错，你如果被小偷偷过一次，你会极度失掉了安全感。如果你被别人惊吓过一次，以后你会惊吓得不得了。那个时候你必须要念佛啊，所以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祷告的：佛啊，我好害怕，我很不安，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你保护，我现在的需要是请你能够给我智慧，让我能够照亮这些障碍，把我的成见所知障，把我的烦恼障，乃至于我现在的业障能够照破。我需要的是我这一份真正的自由，我想转换我的烦恼成为我的智慧，我希望转换我现在的业力成为我这个佛化的啊一份功德。你是如此祷告的，佛跟你相应的。如果你回过头来，你的祷告是佛啊，我实在是很担心啊，我很害怕啊，你请你给我造一个非常强壮的宫墙，让那些东西通通都不会来干扰我。那好了，佛真的为你造一个宫墙，这个宫墙是用铜墙铁壁把你关起来的，你现在不会害怕了，但是你呢也输掉自由了。所以是佛化所生，所以菩提不是固定的，菩提是哪来用的，哪来照破我们种种的障碍的。所以是故无有所得，你不可能得一个菩提，你只能够运用菩提这把钥匙去开拓你那美妙的人生。舍利佛就说了，那金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得当得如恒河沙，皆为何乎？那么好多的佛，他们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他们通通都得了正等正觉，这些佛数量如恒河沙数那么多，那难道这是什么呢？天就告诉他了，皆以世俗的文字啊，在这样的叙述说有三世，有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但是非为菩提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菩提是没有所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在过去的时候在过去里去照破障碍，现在你应该在现在照破障碍，未来是在未来照破障碍。你今天跟人家别人有人际的冲突，你要用菩提来照破这个人际的冲突。 你今天跟别人有一场误会，你要用菩提来照破这场误会。你今天觉得很消极，很消极，很沮丧，那么你要用菩提来照破这些消极跟沮丧，让你能够振作起来。所以菩提无所谓过去，无所谓现在，也无所谓未来。这么样子说，那是一个说明上的问题啦。所以天就讲舍利佛，你得阿罗汉道耶？你得到阿罗汉道了吗？他说我无所得，故而得。我因为我没有想要得一个阿罗汉道，我所以得到阿罗汉。阿罗汉是什么？阿罗汉是可以破贼的，种种的邪恶，种种的诱惑，种种的障碍，你都可以破除它，叫做阿罗汉。种种的欲望，种种不合理的敌意跟成见，你都能够破解它的。什么叫破解？你能看开它的，这就是阿罗汉。所以阿罗汉就是你今天你把他羞辱了一顿，他的心不乱，因为你羞辱这件事情已经被他破解了，他内心里头仍然还是很平静的去思考问题的。这个人才了不起啊，这个人才能够负很重的责任，这个人才能够行菩萨道，才能够真正行正等正觉。但如果你说我什么都不想，那么以为这叫做正等正觉，你错了。你只是像一块石头跟一个没有生命的物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，是无所得故而得的。我们来想想看，唐朝的时候修行的这些修行者，比方说唐朝有一个马祖，这个马祖呢，他度化了很多弟子，他给中国的禅宗造了一个很大的新的局面。那么好，你现在来学马祖，回去穿马祖当时穿的衣服，说马祖那个时候说的话，你一定要去找马祖那个时候的学生来化度才可以啊。请问有没有这种事？没有。如果你有这种事的话，那你的家人会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，你了解这个道理吗？所以你不可以，你要学马祖的是什么？是马祖的菩提道法，而不是学马祖。你要学佛的是佛的智慧，而不是学佛的那个样子，都不是。那么你清楚，那如果是佛的智慧，就没有一定的形象，也没有一定的固定的形式，它必须我们拿起来用起来非常方便，我们在行住坐卧中来用，我们在做有人当老师的在老师那里去用，在做有人做生意的在做生意里头用，在做有人当医生的他在医生那里用。所以菩提并不只限于医生，也并不是只限于男士，也不是只限于女士，都不是这样子的。它是无住处，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，也不是有一个可以描摹的东西。那对啊，他说诸佛菩萨已复如是，无所得故而得，这是最后的结论了，无所得故而得。所以你现在再来看金刚经，金刚经总共只在说一句话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只在说这一句话。所以你要学当老师，那老师是至圣先师，是孔子啊，你是不是应该去回去去讲孔夫子的那些话？是不是还是在穿孔夫子的衣服，然后再来住孔夫子那个时候的房子，坐当时孔夫子当时候他们推的车？不是的。孔夫子的至圣是指他的人啊，他的智慧，所以叫人智双修。所以人智是没有形象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，所以叫做无住。你能如此，所以你才能够到处可以破解种种的困扰。我们学佛要留意，极权的宗教跟人文的高级宗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。透过一种极权的宗教，他是告诉你，你如果 以后离开这个教法，那么你就会不得好死，你的业报会很强，以后他都不敢跑。那请问他所学的东西是无声的这个智慧呢，是真正无声的这个智慧呢，还是有声的智慧？它是有声的智慧。它是真正佛化的功德吗？不是，它是要你变成刻板的那个东西，它不能成为一位觉者。所以佛法是如此的活泼。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打电话问我，他说，老师啊，我想请教你，我已经很苦恼。我说怎么样苦恼？我跟我的朋友我们有了孩子。我说那恭喜你啦，赶快结婚啦。不，我们还不能结婚。你不能结婚，那你准备怎么办呢？为什么不能结婚呢？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结婚，我们都还在读书。我说哦，都还在读书，那你准备怎么办呢？老师，我们已经请他走了。老师，我好难过，我杀了生，不止杀了生，我杀了一个人，要来这世界的。老师，有没有婴灵的事情呢、啊？婴儿的婴灵呢、啊？我在电话里头看到他这么样的难过，我告诉他，我说孩子，你听听我说，当受精卵留在人体的时候，一个精虫跟一个卵子结合的时候，请问它叫什么？啊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受精卵。我说对。那受精卵呢，它跟一个人，这两个你是把它换成一样呢，还是把它认为它不一样？那老师，你这样问题我很难答哎。不，我现在就是要你要你的觉照去看这件事情，它是一个婴儿呢，还是一个受精卵？他说，老师，当然是受精卵，它不是一个婴儿。我说好，那它是一个受精卵，那你刚刚讲为什么说你杀了一个婴儿呢？他说，老师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呢？我说可是你也不能够清醒得太早，我在问你，那这件事情给你的干扰是什么？他说我觉得我很残酷。嗯，你不是讲说你现在还不适合吗？他说是，我现在还不适合，老师，我真的无能为力，他就是来了我也养不起他，我们两个绑起来也没有办法养得起他。我说对，所以你认为你杀了他？他说是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慈悲一点呢？他老师，那我就更惭愧了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慈悲一点呢？你请他慢一点来啊。那老师，我这都已经把它做掉了。我说，那不是你已经请他慢一点来了吗？问题是，你怎么去发这个慈悲心呢、啊，年轻人？用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来看这件事情呢、啊？所以，我跟他说。现在他在对岸，你在此岸，你准备跟他说几句话，你准备说什么？他老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跟他讲说对不起，只这样子吗？他跟我说，我不知道。我说你为什么跟他不跟他说？隔一段时间再来，这一段时间，请等等。去吧，你如果觉得这件事情有所不安，那么你到佛寺去拜一拜，做法会的时候跟着做一次，你念佛的时候念份给他，其余的事情 你必须要以慈悲心来关照这件事情，完全以慈悲心来看这件事情，而不是以嗔恨心来看这件事情，更不是以惧怕心的痴心，贪嗔痴的痴心来看这件事情。年轻人，你懂吗？从遥远的地方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当下已懂。我说那就好，我说卖点卦，请我听你跟我讲话，你是佛门弟子？他说是。那么你的女朋友呢？他说我们信仰相同。我说那好，好好记得，佛要化度的并不是只有某种人，佛所要化度的是一切众生，众生平等。当然你要注意，以后你就要来注意了，但是要以慈悲心去看所有你现在做过的事情，未来你当然要用慈悲心去看事情，已过的要用慈悲心去看这件事情。这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年轻人他旋入一个矛盾的心灵世界里头，旋入了一个所谓他去堕胎的一个困扰里头，但是答案却不是是与非，也不是善与恶，答案是佛化所生，必须用菩提才能够克服它的。以后再下去佛道品你会看得更清楚。所以讲到这里讲无所得故而得，是这个问题。这个时候维摩诘才说，素天尼，这位天尼啊，以前供养92亿诸佛，以能游戏菩萨神通，所愿具足，得无生忍，住不退转，以本愿故，随意能现，教化众生。他是来教化大家的，是指这个天尼。我每一次只要谈到男性女性啊，所以性别意识差异的问题，我都常常讲佛经啊。佛经里头你去看，佛天女她出现来化度这些佛的弟子，这些佛的弟子可都是比丘啊。你看华严经里头，善财童子去参的女生一样很多，不是只有男生哦。你再去看看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，文殊师利面对这位这个天女呢，她只是转身之间，她就正道哦，她成道哦。所以你们不要误会了，佛的他所说的。在他佛以前有很多男女上的一些问题，后来还继续流传下来，就在有些论里头夹杂出现。在佛经中你所能看到的，男女是平等的，而且女性在这里你看把舍利佛把它一点点成女生的时候，回过头来问，其实就是角色扮演。你现在假使你扮演你是一个女生的时候，请问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在扮演扮演你是男生的时候，那你是女生还是男生？所以天女讲，我求女生了不可得啊、哦！她是女生，但是我并不执着在女生。你是男生，你不能执着在男生。所以他说是不男啊，非男非女啊。佛说非男非女啊，不是你就是本质是男或本质是女的问题啊，这只是你来人世间扮人生这出戏，你扮的是女生，扮的是男生而已啊。只要佛化所生，那才是真正往生极乐净土的。那这是讲到众生的问题。我们刚刚说过的，我们的修行，我们讲说上弘下化，你们都应该听过吧。上面往上必须要不断的弘出智慧出来， 下面呢要不断的化掉自己的众生，这是对内，是不是？对外是上求佛道，那下化有情众生，所以无内无外，两者是相应的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呢，佛道品这一品呢，就是接着啊下化以后的上弘，也就是接着化度有情众生以后的追求佛道，上求佛道。所以他第八品呢讲的是佛道这一品。我们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那么请问佛道是什么？这一讲里头要谈这问题。如果佛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佛道，那么你就每天拿着这个就是佛道吗？这个能当饭吃吗？这个能当修行的工具用吗？它只是一个工具，一个你所看到的形象而已啊。所以佛道所谓的菩提是无所得的。什么叫无所得？是你没有办法把它记起来，记成一句话，说我有这句话以后我就可以千变万化。所以你该要数这条心，你别以为你练了一个句，这个句就可以运用到一切。你要数这条心，要的是真正开悟，让你的自信那个菩提开启出来，那你才能够真正的千变万化。如果你以为只记了短短的一点句，那只是一个小工具而已，它不会是全部，真正全部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言说的。所以禅宗里头讲说禅就是佛心，所以它又叫做佛心宗。那为什么叫做佛心呢？佛心就是禅心，既然是禅心，就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叙述，所以它是教外别团，不立文字。所以不立文字并不是说他不用语言来叙述，也不是说不写文章来叙述心得，而是说他不能够用一个刻板的语言文字来限定他，也就是说他不可能用一个篮子把它装在篮子里头交给你，他必须是真正最后开启了你的心灵才有用。那这就是佛道了。那么化自己化他人，那么化自己使自己成长，化他人也是使自己成长。所以一个佛门弟子，他必须对自己能够修行，对他人能够化导，对自己能够化导，也能够劝他人修行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人生是如此，我们必须要转动，也就是转世成智的问题。怎么转动呢？你每一天都会碰到苦难的问题，你每一天都要碰到令你感觉到焦虑或紧张的问题，你每一天都能够会碰到很多的引诱或者是干扰你的事情。那么这些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呢？你必须要想办法啊，把它化掉，化掉这些烦恼，化掉这些众生，你才会产生智慧，有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去解决问题，你才会感觉到生活的丰足。所以你当然必须要化度你的众生，然后你才能够真正上求佛道，这两个是分不开的。所以化度众生跟上求佛道这两个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问题，所以叫做不二法门。那么如果是如此的话，我们必须把苦化为乐，我们必须把逆境化为顺境，我们必须把烦恼化为菩提，我们必须把挑战化作我们的创造。你能看清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的修行就已经进入正信的这个领域里头来了。那个时候你来念一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真的跟你相应的，因为阿弥陀佛的法性就是这样，所以你的心念跟阿弥陀佛的法性就相应了。那个时候你念观音菩萨，你的慈悲心也跟观音就产生了回感应了。这就是念佛为什么要修行， 而修行的人如果啊这个念佛的话，那么他的感应就很强。不修行的人念佛随便一百遍他也不容易起感应，原因是因为如果大家都认为只念那个阿弥陀佛就通通都没有问题，那每一个人念了佛应该每一个人通通都到了才对啊。他不是，有的人念他感应，有的人念他不感应，感应的原因是在心灵世界。所以念佛这个法门也并不是那么简单，说我只要会念阿弥陀佛就行了，他必须真正有身心，有慈悲心，他必须真正的懂得这里头的关门啊，净土宗里头的关门，他要真正了解四十八愿跟自己之间的相应，相应这些相应行呢都是同时在化度我们自己自信的众生，同时往上发展智慧，上求佛道的历程。我们对这事情有所了解，就知道学佛它的一个关节点是在哪里的。其实啊，有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烦恼，这些烦恼就是众生。什么烦恼？家里的烦恼，工作上的烦恼，不如意的烦恼，感情上的一些困扰，很多啊。这些烦恼的事情，其实它正是你的菩提种，它正是你的菩提种。你今天有很多的困扰，你觉得你今天哎呀内心里头压力很大，把你压着简直你觉得受不了了，你害怕，你紧张，你走投无路。但是今天你进入了佛堂了，你被这个烦恼把你催逼的，你最后跑到佛堂里头来了。你要知道你今天来到这个佛堂的因缘，有的人是这样来的，所以那个烦恼是你的菩提种。可是你进到佛门来了以后，你听了佛经，听闻了佛法以后，要用佛法来对治你的烦恼，要用佛法来转动那些烦恼，使你成为智慧。是啊，我记得我给各位谈过这事情。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打电话告诉我，张老师你什么时候到高雄来，我们有一位信众很需要你，你到他的家里去他看看他好不好。我说我告诉你，我明天就是要去高雄。好极了，但是你我在讲完了演讲以后，你就到我演讲的地方马上把我接走，因为我要回台北还有事。但那个时间呢，我可以在他家里停上几十分钟，那么你就送我去，我去看看他好了。我只是去安慰他，我没有什么法术啊，我去看看他。可是我去跟他一谈，我就知道他是插播的，就是经常会插播，会干扰进来，会跟他讲话，使他很痛苦，就这么一个人。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因素，很多的因缘啊，但是他对外讲的只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摔倒了以后发生这个问题啊。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原因啦，包括乱用药物在内，都是因素啦。可是他既然相信是这样子，一厢情愿愿意这么说，我跟他说好吧，他既然常常都出现，你就把他当作朋友，你不要整天想要排挤他，你就跟他当邻居好了，当个朋友好了，同住一舍好了，你们是两个人共租一个房子好了。那你念佛的时候，你决定念佛的时候，记得要念两份，一份念给他，要认真念，一份念给自己，一份念给他。你就这么念，你要好好的对待他就是了。这一念的结果，念了一段时间，插播越来越少，那个状况症状越来越轻。那为什么？因为 你能够用佛法来度这个众生了，你用慈悲心来看这件事情了，你用接纳心来看这里的，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那种想要排挤他的这个心，因为是无所住了，不住在你无所住于要排挤他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来生的心是佛心，因为是佛心，所以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它就消灭了。我们碰到的一些难题，我们愿意去承受，我们不去找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，我们愿意想办法来解决问题，它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头脑更能够做正确的思考，它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更具有包容跟冷静性，所以禅定的能力也在这里慢慢的培养起来了。通常我们之所以会觉得非常烦恼、非常困扰，甚至于痛哭流涕的原因，你知道它在哪里吗？是在于你非常急切的想要排除那些东西，那你就会越陷越深。你很想躲开它，那结果那个念头就缠住你，缠得更紧。所以你所有的原来的这种这个和平的这个心理状态就没有了。那你就会越来越紧张。如果你想着这个错误跟失败是已经造成了，我过去的这些紧张现成的这些事情是在我的面前的，我逃也逃不掉，那么好，你不是多来找我麻烦吗？那好，我现在给你东西，我愿意多练一点佛给你，我愿意呢多学习跟别人呢多做一点啊，一起做一点爱人的啊工作，多做一点自己修行的东西，我所修行的东西分半给你，我们好好的相处，那些东西他也越来你就越包容他了。各位，古时候到现在真正的禅师，他们面对种种的稀奇古怪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面对的吗？他们所面对的方法是接纳与包容。他能够接纳与包容，他不会害怕他，他才能够成就大医王。也就是一个医生不能看到一个病人是招呼姐跑给他追，那他怎么会当医生呢？那当一个老师碰到一个需要跟他学习的人，他怕他，他跑给他追，那他怎么当老师呢？所以他们到最后是碰到了种种不同的不同界的这些存在体，这些众生出现的时候，他们是把他当作是如同自己的手足一样来跟他讲话，来对待他，所以这两个就没有障碍了，而他反而能帮助他了，而对方受到帮助的时候也很高兴的而去了，你知道是这个原因哦。所以你看到你自己的邻居，你觉得这些邻居怎么这么讨厌，你要小心，你应该改变一个方式。我大概还没有跟这些邻居做一个比较啊，大家见面的时候比较和气一点的一种交往，我很少跟他建立一点共同邻居的经验，也许是这样而已。你如果改变一种方式，你会觉得慢慢的会觉得一些话咔嚓就出来啊，立马也当包容。为什么？那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他今天吵架声大声一点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不必挑剔他。你不觉得自己的亲人挑剔几声吵一吵，你觉得还不会觉得怎么样？自己的孩子吵一吵你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原因是你愿意包容啊。别人家的小孩子在你的屋顶跳一跳以后，你会告诉他怎么这么吵，给我停止，不一样的呀。所以古时候这些禅者他们在化度种种这些六道众生的纠葛的时候，他们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过去慧轨禅师他晚上一坐禅进入定境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没有头的鬼来了，他禅师，我没有头，请你给我按个头。我们一般的人说有一个鬼跑来跟你讲说我没有头，你马上要跑给他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跑给他追，他不追你， 但是你自己呢就已经跑得快要没有命了。但是他不是，他因为进入定境，他会告诉他，他就像普通的人一样，就好像一个他今天他的皮包掉了的人跑来告诉你说，老师，我的皮包掉了，我好难过。那你要跟他说什么？皮包掉了，找找看，到分局去，登，或到电台，你叫他坐计程车，你到交通电台去登记一下，也许会有人送回来。啊，如果没有，那过坦克劲啦。啊，你说想一想也是呢，就回家了。所以掉皮包这个难过就解决了。他说不，我这里面还有身份证，那身份证很简单，赶快去登报。想办法去申请新的身份证出来，你有些东西该去指付的，你应该去指付，而不是你看到他来跟你问问题，你跑给他追啊。所以这个没有头的鬼来的时候，他跟他讲，没有头很好，没有头也很好，没有头免头壳疼，不必想东想西啊，这也不错啊。哎，这个没有头的鬼呢，他就自然而然的，他就自我接纳了，他就走了。过几天又一个没有腿的鬼来了，他我没有腿，